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们上次要讲这个历史以来啊，这个名义的女士都蒙了很多不白之冤呐、啊。
好了、啊，你今天要替她翻案是吧？
国家的败亡啊，对不对？就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啊，我们妲己西施女士。都是这个冠上的千古的臭名、嗯、好像就是因为他们迷惑了这个君王，就害了这个君王身败名裂、嗯、甚至连那一朝代人也都害到这样、
这个叫做都是夏娃惹的祸嘛，开头就是一个女人，对不对？
自古红颜多薄命，对不
对？这是两回事情。
长得太漂亮的女孩子啊，万一又给这个有权力的男人给看上了。
嗯，她这个大力拉不见得是个漂亮女孩子，从来没说她漂亮。
真的吗？这个名字不觉得很飘逸吗？
哎呀，她这个名字翻译的是有点故意的。首先她说她是喜爱一个妇人，不是喜爱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子，圣经最喜欢这样用这个字，对不对？什么利百加，对不对？第二，她这个妇人的名字叫大力拉，你听出来这里面的意思没有？
大力拉，不会啊，这个 delay 啦嘛 ，right？、
不是啦。那是力气，
很好听啊！
什么、啊？这听起来也是力气很大的母老虎、啊。
总之，他应该是长得不差啦，人家这个参孙也算是一代的枭雄。
怎么知道
对对
这个翻译成这个样子，十之八九就是有一点在想说，最后还是这个妇人的大力气把这个参孙大力士给他拉倒了。
喜爱这个妇人，总之不管他美丑，反正他已经把参孙的心给他抓到他这里来了。
哎呀，不知道是参孙的心呢，参孙的情欲呢，还是什么？
嗯，反正参孙就是被他迷上了，迷上他了。
把以色列的士师哦，耶和华的拿细尔人呢、就这样给套得牢牢的，你看看。
对对对对对，一代英雄嘛，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参孙是力大无穷，他已经名声已经远播了。
你看参孙从他年轻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不知道现在他到底几岁了，从他还没有娶妻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找什么非利士人的女子啊。
对啊，
这个是这样子，你找了一个就会找第二个，找了第二个就会找第三个，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你家的男孩子啊或者是女孩子啊去念大学，甚至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交男女朋友的话，那他一个吹了第二个就跟在门口就来了，第二个吹了第三个就来，他要是没有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他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
这个就是一旦这个开的头啊，万一呢男女朋友分开他会觉得很空虚，赶快找一个来填补这个心灵的空虚嘛。
对，做家长的啊需要晓得，尤其你是主内的家长，对于小孩子交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啊，你不要以为美国就是这个样子啊，说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早一点开始没有关系，关系很大的。
就算对方人品各方面都很好啊，上次就是遇到一个姐妹啊，她也很信任小贝啊，她就跑来问小贝，她说：“哎呀，我现在我这个女儿啊，到了15岁啊，然后现在开始交上一个男朋友吧，
是
男朋友比她大一岁，但是呢，她就赶快去调查，她发现对方的父母啊，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且他强调他说他的父母都很爱主，都很多侍奉的，所以他说这一定是一个好孩子啊，所以他就觉得说没关系，他这个男生就约他这个女生要去这个舞会啊，他就觉得可以，可是他这个爸爸就是他的先生啊，就说不行啊，女儿这样太早，他就说你去帮我跟着我那个先生说去，说没有关系，你看对方这个一定是好孩子，不用不担心。而且他说我女儿现在还没有认识神啊，还没接受主啊，那对方这个男生搞不好带着他去还会让他早点接受主，也不一定。
这个妈妈很乐观啊，她有没有读过士师记啊？
啊， 他应该也有看过，但他没有把这个连接上来。那你要问问看小贝是怎么回答吗？
哦，那当然有兴趣知道。
对，你这个太没默契，久没有做节目。
好好好好，对不起，那小贝怎么回答的呢？
我就只讲了四个字。
四个字，
四字真言呢、
四字真言，精忠报国，
听爸爸的，
听爸爸的，哎，也不押韵，也没有抑扬顿挫，这有什么好听？
像就一般的人，儿女啊，特别是女孩子啊，该不该出门啊，该不该怎么样？天下的母亲尽量听爸爸的，
哦，这样子啊，
爸爸比较有经验。知道
有这种事情啊、爸爸比较知道男孩子啊，
对
啊什么、
男孩子心里在打什么主意，爸爸比较知道的，
是，
听爸爸的比较稳、
那你如果是儿子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听妈妈的呢？
儿子就根本就放他像野马出去，反正能出什么乱子呢？大不了把他们娶回家来就好了。
对，这个耶和华的大能大力啊，拿西尔人的身份，以色列世世的官职啊，都没有办法啊挡住曾孙的参孙的情欲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情欲如这个滚烫的沸水啊，一发不可收拾。
而且是一次两次三次，越搞越乱七八糟，胆子越大。那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呢？在这个达利拉的事件上，他的细节如何呢？小贝给我们念念吧。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非利士人的领袖去见这个妇人，就是见这个达利拉，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看看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合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我们上次说过。这个是正合这个大利拉的意啊，因为就是大利拉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千方百计要怎么样把这个英雄人物呢能够捆绑在他的身边，而且又有钱可以拿，
或者他反正已经跟他了一段日子了，是不是？你要杀他，你要关他，哎呦，这个要过大利拉这一关呐、你讲的很对，他讲的不深不浅，不偏不倚啊、我们只是要。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胜他，能够捆绑克制他啊，不见得要加害于他。
对啊，不一定要杀他，所以这边我们要替大利拉呢稍微讲讲，很可能他不是一开始就非得要置参孙于死地的人。所以这个大利拉可以见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机的女人啊。
有。
因为一般来讲，你看女人接下来她当然想一些话来套这个男的啊，对不对？要怎么样把她心里秘密说？就想问这个大力拉，大概就是小学三年级的程度，她居然第六节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
哎，这不见得啊，这个女孩子，
叫她怎么讲，她就照这么讲。
没关系啊，因为。你要是对我真心，你就跟我讲真话嘛。第一次探总没错啊。
你也太傻了，不是？再怎么样说，这个参孙他曾经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他一定会有一点提防。你问这个干什么？他应该觉得很奇怪才对啊。
这个人，你怎么会觉得他智商很高呢？对不对？他要出门就出啊，就是参孙啊，
参孙智商不高，那大力拉因为看他智商不高，就直接问他这样的。
讲得太转弯，等一下他听不懂。你看他要出门，是不是他要从城门出来？他要把城门连框子全部都拆了，那拆了放下来也好吧，他一直扛了这么远，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呢？对他讲话要讲直一点，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说不定他就说了。
原来是怕他听不懂啊，我还一直以为是大意他程度不够啊。
你要知道这个参孙去那边，他恐怕不是讲希伯来话，你要交外国女朋友还会讲英语，你知道吗？这样沟通要交流的话，你就没办法讲太深了，会听错意思啊。
这边我倒是我小贝难得不太同意蒙哥讲，这边真的要有点不同。因为你看接下来参孙的反应，参孙绝对不是一个傻瓜，他那个讲那个谎话几乎都事先都已经倒背如流了，马上能够讲一些很奇怪根本就不是真正答案，但是听起来又蛮玄蛮特别的答案。这参孙他是根本就随时心里都准备要讲的谎话了。所以这边给我感觉是反而是大力拉傻傻的，参孙心机很重，不信你看参孙马上就回答说：“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他要是傻傻的话，他哪会这么快就能够提供一个答案？这答案听起来还蛮像样的，对不对？
说不定他自己真的是认为是这样子啊。
不会的， 这个参孙他对他自己的能力，一个驴腮骨能够杀一千人，还有他那个城门这样拆下来好几次，他已经都印证了，这个边抓狐狸边心里在感谢赞美阿门啊，对不对？
小佩，
我的能力原来就是这么强。
你从哪里读出来说参孙对于自己力气这么大，到底怎么回事？他能够悟出道理来了。
参孙就是一直觉得说我是拿西的人，可是该犯的这个诫命我都犯了，只有一个事情我还没犯，就是我的
啊，究竟是过来人小辈。
我是为了我这段我讲过道理，我研究过的嘛。
对哦，我知道你自己，你但你自己有没有研究过说像你这样一个弟兄，为什么你讲道的时候耶和华常常与你同在，你觉得他剩下哪一条你没犯？
我现在每次我要跟着我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我好像师德很差呢？对不对？
不读到这里我对他挺佩服，就是我发现他外语程度不错。
你怎么知道人家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在，而且这个地方据说是在边境的地方，大利拉可能也通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也说不定就是参孙喜欢大利拉的原因之一啊，对不对？
那你现在住在这个边境的地方，你西班牙语能够讲几句吗？
可以啊，这个 como star 啊，对不对？给巴索啊，我们也会讲一点。
你那个给巴索，
给巴索啊 ，what's up 啊，对不对？我还记得给巴索还做了一条歌嘞，我那个刚来美国在那个打工的地方，很多这个墨西哥的顾客。遇到都要跟他们讲给巴索，给巴索，
给巴索什么意思啊？
给巴索，
什么意思啊？
就是 what's up 嘛，
what's up 啊，
要粗的 what's up 这样子啊。
那你做的歌什么唱来听听？
给巴索，给巴索。
参孙回答说：“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哎，这个就是上次就这么样子的嘛，
啊、
就新绳把它捆了嘛。
上次一条，他现在从一增加到七这个数字。
于是费利士人的手里拿了七条，要是我就拿八条，多几条。
他一定觉得参孙讲那个数字一定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常常有一些传道人，他的圣经里面好多的数字都会告诉一番道理出来。他这七你就不能放八，哎。”
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哎呦，这个够狠的、啊！妇人说：“参孙呐、啊，非利士人拿你来喽！”你知道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吗？他并没有说达利拉趁着参孙睡着的时候，或者是给他灌醉啦，怎么样才把他绑起来？
嗯，
是不是？你说七条绳子，他真的拿七条绳子来？哎，参孙好像就让他捆一样，这怎么回事呢？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参孙跟大家都在玩一个致命的游戏。
哦，
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对不对？有些男人，他自己家里已经有一个太太，
对，
可能也有孩子，都还蛮和乐，他就想要去试试看这个外面这个哈、野花、小狐狸、小三。他们在玩这个玩命的游戏，可他觉得没什么、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内。他觉得无所谓，我跟着大力拉玩一玩又怎么样？我就告诉你这样，你也准备好。其实在我来看这一段，参孙甚至都知道这些人是埋伏在内室里面，他们又能够奈我何、
那你再看看这个参孙，你觉得他智商到底有多高？
我还是觉得他这一段前面智商可能不到，这一段智商是不低的。
那你再往下读读看好吧。你这第二次呢，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这个需要你念才行。”
这个是那你要讲嘛？这个就非利士人拿你来，就参孙就挣断绳子，对不对？
啊、对，
所以他力气的根有没有人不知道。所以大力拉又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合法捆绑你。
对呀、你要是爱我，你就什么都告诉我。
这个
只是
那个要后面一点，这个第二阶段还没有讲那句话。
那你就看这个参孙他有没有想象力，他没想象力。第一次人家用绳子捆他，第二次他说七条绳子，下一次呢又说拿我头上的七条法揪与违宪同志。
但你要想，这有可能是参孙也不能跟他讲的太难了。这大力拉跟他讲太难了，大力拉还想不出出来，还准备不到，你怎么不这样想呢？对不对？不见得是参孙傻，参孙是亮这个大力拉的脑筋啊。我还是觉得从头到尾，我觉得大力拉是个傻大姐。
真的、
我看这段，我看大力拉是一个傻大姐。反正我是在跟你玩这个游戏。通常这个男女之间的游戏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男的呢认为这个女的呢不聪明，我可以摆布得了你。
这个倒是有点道理啊。
所以呢，其实聪明的女的这个时候就直接会讲说，七条青绳都不行，那新绳有什么用？可大力他就傻傻的，他就照着去做。 每次大姨大一再叫这个非裔士人来躲起来弄的时候，参生躺在床上，眼睛半睁半闭，都在暗笑。这个傻女孩这么好骗，是这样子的。
他就故意让他们过来，是不是？所以他可以逗大家玩儿。
对呀、啊，让你叫，然后大姨大就说了，一样的话，哎呀，非裔士人哪里来呀、啊？那一样。
那最后他怎么给他套出来的呢？
第三次他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合法捆绑你，哎呦，这个时候大姨家开始有动一点脑筋了、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没有讲说要克制他，他只说捆绑他。
长一半是吧？
他就这么讲啦、啊。事到如今你还是欺哄我，这时候参孙的他真正心里的秘密就稍微不得不稍微显露出来一点。所以你就看
靠近一点。
这男人呢，虽然你会觉得说我嘴巴很紧啊，绝对不会，我绝对瞒得住他。你看，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他慢慢往他的底线跑了，他就回答、扯到他的头发上面了。所以参孙就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髻，这是什么发髻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念揪
啊，发揪。和尾
我不知道他念什么。
和尾线同，这尾线应该就是他们那个做衣服的那个
纺
织上面的那个
纺织布上面那个，
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力家将他的发揪与尾线同织，这个时候大力家就不太完全听他的话，他还加了一点自己的意见，大力家还用锥子把他钉住，就表示呢，经过前两次的经验，大力家觉得呢，他告诉我的呢可能不完全是真相，所以我加一点这样，他还加一个把锥子钉住这样。
那他会让他这样搞，就显然就是在弄假，
在玩他嘛。整个故事我看大姨他都蛮可怜的，我说实在话，我这一段真的蛮同情他的。
你蛮同情他的？
蛮同情他的，因为我到时候后面会答案会揭晓为什么蛮同情他。
为什么？
你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了。所以大姨他到现在他是被参孙玩弄在股掌之间了。他也撅着钉了，他也一样啊，派人来啦、啊。这非利士人呢、也再一次相信他，所以这非利士人也不太聪明，对不对？骗那么多次，他也跟着来。所以整体来讲，非利士人智商是不高，是真的。这个不是，所以非利士人智商一定比这个以色列人低。结果呢，他又讲参孙啊，非利士人啊，你来啦、啊。参孙从睡中醒来，这一次呢，参孙居然跟他玩到可以玩到他还很放心的睡，就是反正你绝对没有办法把我怎么样。将机上的锥子尾线一起都拔出来，就这个时候三次骗他了，所以大力拉对参孙说这千古有名的话，对不对？
他说什么呢？
你既不与我同行，怎么说你爱我呢？
哎呦呦呦呦，
哇，这句话呢，这个威力你觉得很强。
哎，
你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与我同心呢？与我同心的意思就是我问你什么，你就要回答我什么。你三次的欺哄我，没有告诉我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就大力大就天天用话吹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所以这个大力大呢，他也是觉得、我不过跟你玩这个 game， 我也不过只是想要捆绑你，又没有要杀你什么，你干嘛这样玩我呢？是不是？你既然说你爱我，怎么不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我？你既然心里对我还有秘密，这样就不是跟我同心。所以大力大就显示出一般这个社会上我们女人对什么是爱，爱就是你要对我没有秘密，全然的相信我，所以你才是跟我同心。所以我们好好讲一讲到底同心是什么意思，
还是讲一讲爱是什么。
对呀、不是啊，对不对？
这一段这么乱七八糟，我们讲了半天一点价值都没有。这好像里面有一个、好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或者很有价值的论点被我们两个忽略掉、荒废掉了一样。
就是什么是爱，到底他爱不爱他？
你觉得这个到底他爱不爱他，跟他同不同心、疼不疼我，这个是因人而异呢，还是有一个绝对标准？
那就愿闻其详啊。能够应该这方面很有经验才对。
这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就是你看夫妻什么美满家庭淫秽啊这种东西，你不妨问一个问题，就是对人家讲真心话哈、你可以不给人家看，但是你自己要知道写什么。妻子要对丈夫，丈夫要对妻子，来彼此写说你如果爱我的话，底下是空白。然后一方面你写你自己的呢，一方面你要猜对方的。这个问题可以调查出不少东西来，你信不信？
有啊，我们团契玩过这个。
哦，真的啊？那你现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公开一下，你写的是什么？你太太写的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是问卷是选项，
哦，选项多没意思啊。
哎，我们不是写白文是选项，选项然后去看夫妻有多少个人呢，他这个猜中对方的比率最高，然后最高的呢，就是那一天有奖品。那我可以告诉 你
什么东西都是奖品，
这个我可以，
反正你可以告诉我你得奖就对了。
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那一次我没有得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那一次我们那个团契啊，
你太太得奖？
不是不是不是，在团就是一对夫妻一起得嘛，对不对？就是模范夫妻。那一次有好多对的这个基督徒朋友参加，也有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参加。那我可以告诉你，那一次
那一次就是没有信主的，
没有错，那一次得奖的就是慕道的朋友。
丢
人，我能打开跟你讲，这发生在这个就是这个某教会的某地方的团契，但是这个题目这些都还是小贝
小贝亲自出的，是吧？
我本来很有把握，我应该可以冠军的，在有一题上面栽跟斗，就人家慕道友是全部都答对了，完全百分之百，
哎、这么厉害，
他都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样。那件很好玩，还有一对基督徒夫妻，就做完之后，那些本来答案卷都还在我手上，我们要做完要回家之后，他就跑过来把我手上那些拿走，然后拿去全部都撕碎，毁尸灭迹，因为他怕人家知道他们是得最低分的。也这一对夫妻你也认识啊？
好啦好啦，小贝，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啊，言不及义。不过啊，既然讲到这个地步呢，哎，不妨再跟听众朋友稍微扯一扯。因为这个达利拉和参孙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讲，实在是一个太精彩的故事，有英雄，有美人啊，有战争，有民族情感，所以啊，也一向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里面，这个故事是被写成什么样的都有。你如果听我们两个在这乱扯，那你去看看西方的文学家、音乐家在这段记载上的发挥，那才是乱七八糟啊！不过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一首音乐啊，这个音乐是法国名作曲家 Saint-Saëns， 我们叫做圣桑啊，他写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里面有一首被许多人认为是最美丽的法文歌曲之一啊。就是达利拉想要去套参孙的时候唱的一首歌，那在那个歌剧里边呢，是达利拉去骗参孙啊，不是参孙来哄达利拉，因为达利拉好像有国仇家恨要报，所以他就用甜言蜜语来骗参孙，告诉他说，哎，我多么希望听到你的声音啊，多么爱你啊。这个音乐实在是写得太好了，但是除非你是个古典音乐迷啊，或者你专门学这行的，你可能没听过。我想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就给您放一放，这是被改编成长笛曲的啊。那他这个演奏，我觉得比所有的女高音唱的都好，不妨请大家欣赏一下，作为圣经的花絮。我们下回呢，再言归正传，继续讨论讨论，看看这个参孙与达利拉的事情啊，到底可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